躺在马车中，眼睛望着天空，身子下面是用柔软的干草铺成的垫子，一团团白云漂浮在空中，就好像一只只小羊羔趴在蓝色的草地上安详地睡觉。他希望能看见路旁都有些什么，但是他看不见，因为他坐不起来，所以他只好看看天空，听安妮特给他讲一路上的风景和见闻。达尼的腿疼得很厉害，每次马车颠簸的时候，他都会疼得叫起来，但是安妮特的声音能使他放松下来。安妮特说，达尼，我们现在走在村子里的路上，刚刚过了教堂，清洁工的儿子埃米尔正把牛从教堂墓地里往外赶呢，肯定是哪一个蠢家伙忘记把墓园的门关上了。达尼觉得很有趣，牛想要进教堂去吗？安妮特回答，不是，那几只牛想要从围墙上跳出来，但是围墙太高了，他们就从墓碑上跳出来了。达尼，咱们现在到幼儿园了，女园长正在刷洗台阶呢，我猜今天是她大扫除的日子，所以她给所有的孩子都放假了。我真希望我们学校也有这样的大扫除日。哎，园长看见我们了，正朝我们走过来，我猜她是要看看你怎么样了。皮拉特太太和勒努尔太太刚才在喷水池洗衣服，现在他们看见我们，朝我们走过来了。安妮特猜得没错，他们都想知道达尼现在怎么样了。这是个很小的村庄，每个消息都流传得很快，并在很长的时间内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吕西安的姐姐给医生打电话的时候，邮递员的妻子听到了一些。玛利亚等早班车的时候，火车站站长的妻子知道这件事。现在大家都知道达尼出事了，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每个人都想更多知道一些情况。所以当马车接近时，皮莱特太太和勒努尔太太把丈夫的衬衫留在喷水池里，衬衫鼓起了泡，像白色的气球一样飘在水上。杂货店的德鲁士太太也从柜台后面跑了过来，后面还尾随着两名顾客。女园长也放下了桶子，任由水温变冷，他们都挤在马车旁边，踮起脚尖看着平躺在干草垫上的达尼。大家都一致认为，达尼虽然看起来比平时要苍白一些，但是看到大家赶来看望，他还是很开心的。女园长张开了双手，大声说，可怜的小家伙。安妮特，你得把一切都告诉我们。虽然他们已经听过并且讲给了别人，但他们还是愿意再听一遍。于是安妮特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又讲了一遍，女人们一边听一边频频摇头，愤慨地大声指责吕西安的不是。女园长说，这个吕西安可真是个糟糕的孩子，我可得警告我幼儿园的小孩子们，让他们离他远一点。邮递员的妻子说，我不会再让皮埃尔和他一起玩了，他的心可真是冷酷，从他的脸上就能看出来，我真为他的妈妈感到难过。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一种优越感，心里为自己那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满脸雀斑的儿子感到骄傲。皮埃尔可是全村最受人喜爱的男孩。达尼的爸爸有一点不耐烦地甩了甩鞭子，说不能让医生等着。女人们都往后站了站，马车沿着鹅卵石铺成了路继续缓缓前进了。他们站在路中间，继续头碰头地凑在一起讨论着。太阳高高地升了起来，马儿可根本不在乎医生是不是在等着，继续摇晃着，一路缓慢地往城里前行。安妮特有很多时间向达尼描绘一路上的景色。在他们左边，陡峭的山崖拔地而起，右边是一座低矮的石墙，在石墙的后面是一落千丈的峭壁，在下面就是湍急的河水。安妮特说，达尼，河流很快要涨水了，因为最近的天气太好，雪融化得非常快，地上融化的雪水都快要漫过松树的树根了。那边有一棵树倒在地上， 看起来像一座桥一样呢。哎呀，达尼，有一只灰色的小松鼠正犹豫着要不要从树上跑过去呢。达尼大声问，在哪儿？他忘记了腿疼，想要坐起来，但是痛苦地叫了一声，就又躺回去。安妮特警告他，你不能爬起来看的，而且松鼠已经跑回树林里去了。好了，我们现在快到车站了。达尼，站台上有三头牛正等着被运上火车呢。这一路上他们都非常愉快，他们经过了右手边咆哮的大瀑布，沿着宽阔的大路继续往前走，路的两旁全是浆果树。路过锯木厂的时候，空气闻起来都是浓浓的木屑气味。接下来他们就一直在已经出芽的番红花田中间穿行，一直到前面隐隐出现了房屋。安妮特告诉达尼，他们快要进城了。达尼急切地说，给我讲讲商店的样子。小小年纪的达尼只来过城里三次，他认为城里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其实这里只是一条两旁有商店的狭窄街道，根本算不上是个城市。但是这些商店的确非常漂亮，蛋糕店的橱窗里摆满了漂亮的水果馅饼和各种奇异形状的姜饼，服装店展示着带荷叶边和刺绣的民族服饰，最漂亮的是木雕店，放着一排排雕刻好的布谷鸟报时钟，还有人形的胡桃夹子，大张着嘴等着用牙齿刻开坚果。安妮特忙得不亦乐乎，使劲地把商店里漂亮的东西讲给达尼听。终于他们的马车来到了医院的门口，这是一家规模很小的医院，但是对于安妮特和达尼来说，这间医院大得不得了。病人们全都躺在洒满阳光的阳台上，门大开着。爸爸从车夫的座位上跳下来，把马车缰绳系在篱笆上，直接往医院里走去。几分钟以后，他带着两个人和一副担架回来了。达尼被放在担架上，抬到门诊大厅的木质长凳上，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爸爸坐在他头边，安妮特坐在他脚边。医院极静的陌生感和奇怪的干净味道让他们肃然起敬，此时都不说话了。达尼看着穿着白色的围裙、戴着蕾丝花边帽子的护士们，觉得他们就像奶奶那本图画圣经中的天使一样。他们等了很长的时间，爸爸和安妮特都垂着头打起瞌睡来了，达尼也沉沉地睡着了。医生在忙碌中突然走过来，低头看着他们，把达尼惊醒了。医生是个上了岁数的人，留着一大把黝黑的络腮胡子，嗓音有些粗哑。接下来看病的过程非常快，达尼被迅速送上一辆推车，给腿上的骨头照了片子，这很有意思。达尼想知道能不能自己留着这个片子，可以挂在客厅的墙上。然后他被推回到医生那里，医生使劲地拉了一下达尼受伤的腿，达尼忍不住叫了起来，他这才放开手。这会儿片子也送过来了，上面的东西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达尼的腿，但是医生好像对他很感兴趣，他仔仔细细地看着，深沉地点着头，然后转向父亲说，这个孩子得住院，他的腿伤得很重。但是安妮特的父亲拒绝了，他不愿意把小儿子留给这个满脸黑胡子、动作一点也不温柔的男人。他态度坚定地说，我们可以在家里照顾达尼，这样做可以吗？医生耸了耸肩，当然可以，他回答说，但是我认为他最好还是留下来住院，因为我没法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看他，你们只能一次次地把他送过来。爸爸固执地说，我不介意送他过来。安妮特偷偷地伸手赞同地紧握了一下爸爸的手，他也希望达尼能在家养病。医生又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摊开了双手，达尼被护士匆匆推走了，过了半个多小时才送回来。这次送回来的时候，达尼看上去昏昏欲睡，而且神情很古怪。 他只记得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别的什么都不记得了，而且没有意识到自己从腰到膝盖已经被白色的石膏整个包裹起来了。安妮特指给他看的时候，他惊奇地盯着自己，他终于问道，我怎么穿着这么硬的白裤子？为什么这裤子只有一条裤腿？还没等别人回答，他又说自己讨厌医生那黑色的络腮胡，必须要回家去。安妮特也不喜欢医生的胡子，甚至还有点怕他。安妮特觉得饿了，达尼觉得累了，爸爸也记挂着他的牛，他们都想赶紧回家去。等医生再回来要给达尼拍第二个片子的时候，伯尼尔一家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远远的，一头脚步轻快的马儿正快乐地往家里跑，后面拖着一辆干草车，车上坐着三个乘客。医生喃喃自语地说，愚蠢的家伙们，他们以为病已经看完了吗？这下我还得拿出一天里最好的时间，跋山涉水地跑到穷乡僻壤去看那个孩子。他们甚至没有等我告诉他们下次什么时候再来。的确，他们根本忘记问时间的事了。又过了一会儿，爸爸才想起来，他大声跟女儿说，安妮特，我们忘记问达尼腿上的石膏什么时候能拆了。安妮特回答说，没关系，一周以后你送奶酪的时候会路过这里，那时可以过来问一下医生，打你打石膏的时间肯定要超过一周的。我们学校的利昂胳膊上打过石膏，过了六个星期才拆的。父亲肯定地说，嗯，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回医院了，现在天快黑了，而且那个医生那么忙，要找到他也很难。马儿奔跑的也越快了，他和马车上的乘客们一样，希望赶紧回家。他们在五点钟的时候回到家里，达尼被安置在沙发上，这样他不会觉得那么孤单。安妮特睡在沙发旁边的一个垫子上，以防达尼夜里醒来时找他。达尼就这样在沙发上躺了几周，腿下面垫着一个枕头，全家人都围着他转。从那天起，安妮特就不再上学了，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伴照顾达尼。他把自己记得的所有故事反复地讲给他听，整天都陪他玩游戏。奶奶则是变着花样地给生病的小可怜做各种食物，好引起他的胃口。达尼的胃口其实好得很呢，虽然他整天躺在沙发上，却和不躺在沙发上时一样的快乐和食欲旺盛。有时候他们把沙发挪到阳台上，使达尼也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当安妮特有事忙碌的时候，达尼像一只小百灵鸟一样平躺在阳台的床上唱歌。达尼当然会快乐，整个村庄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他们看着他既漂亮又柔弱的母亲从小长大，看着他出嫁和生子，他们都十分爱他。他去世的时候，大家都打心眼里想要好好的去爱他的孩子们。人们尤其喜爱达尼，喜欢他那双像勿忘我花一样蓝蓝的神采奕奕的大眼睛和他那快乐的天性。有这么多人来探望，带来这么多漂亮的礼物，达尼非常高兴，甚至忘了自己行动不便。譬如说，孩子们漫山遍野的奔跑，为他采来初开的花朵。不久，他床边的桌子就变得像阿尔卑斯山的花园一般。校长送来了漂亮的图画书，旅店老板送来了野鸭蛋，还有蛋糕店老板送的金色小面包人。小面包人的两只眼睛是用葡萄干做的，衣服上的纽扣是用橘皮蜜饯做的。但最棒的是邮递员的到来，伯尼尔一家几乎从来没有收到过信件，因此邮递员每次来都是家里的一件大事。邮递员每周给达尼写张带图画的明信片，并且他每次都不辞辛苦地送上山来。每一周邮递员都选择不同的时间过来，因此达尼每天早晨都会充满期待，因为他不知道邮递员今天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邮递员每次到来都是不慌不忙的，并且他每次都把给达尼的明信片放在邮袋的最下面。他喜欢看着达尼高兴地喊叫着，把头埋在一堆信件中兴奋地翻来翻去。 他已经认得自己的名字。那一天，倘若有人发现自己的邮件被弄皱了或弄脏了，也不会介意的。